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我们这一堂交通到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那第一堂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那这两堂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在一个家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第一堂呢，我们先分享到神对家庭的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边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对一个家庭的旨意呢，我们先从神创造，从他永远的心意的里面我们要来认识哈。因为讲到家庭，我们知道它是出于神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概念。但是呢，人们常常会以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社会的产物。那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说，它整个的根源，它的由来是从神来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了之后，对于人呢，是要他们能够像神，而且能够替神掌权。好，所以这两个方面是神永远的心意，是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神创造了人，然后呢，在地上来管理，来替神来掌权。那在下面他其实有讲到说，神造男造女，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他造男造女，而且要生养众多。那这个生养众多，我们就看见要有经过生育得着下一代的儿女。那神的救恩和他的工作呢，都是以家为单位，神要得着和他心意的家庭。那我们讲到一个家庭包括了夫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所以讲到夫妻的关系，然后也讲到说亲子的教育怎么样得着你的下一代，好，一个属神的，而且呢能够合神心意的。那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先来认识家庭的起源。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这边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呢，他看所造的都是好的，都是甚好的。那每一样呢，你看见神看完了所造的，他说看见所造的是甚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这个就讲到神他对于亚当，他虽然被造的时候是无罪的，是非常的，也是很完全的哈，但是有一个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神让亚当沉睡，然后从他的肋骨他造了一个女人，他的名字叫做夏娃。那当然这些里面我们知道他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义，就像刚刚我们曾牧师跟我们分享到夫妻，讲到以弗所书，讲到夫妻的时候，他最后说到，这是说到一个极大的奥秘，是讲到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那人独居不好，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单是一个男人是不完全的，单是一个女人也是不完美的，所以在神的心里面呢，他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成为夫妻，那造了一个女人成为一个配偶。那整个的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知道是从亚当沉睡，那从他的肋骨造出女人来。那亚当的沉睡，亚当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到基督他的死啊，他的复活，骨头是预表到复活。那从他里面出来的产生教会，所以教会所有的是从基督里面所出来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开始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家庭呢，神对家庭有他的托付。那当然当神讲到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夫妻， 也就没有这个生养众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也就是神他有一个托付，在一个家的里面，神的心意要能够完成，他必须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家。然后第二个呢，不单是要遍满地面，还要怎么样管理全地。那这个呢，要把全地那个主权能够带回到神的那里去。我们看见神创造完了之后，后来神在伊甸园来寻找亚当，因为他们犯罪了。神在那里寻找亚当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那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但是神并没有把原初在家庭里面的心意好像就整个就废去了，神还是最终要得着人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能够向神，能够在地上来掌权。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主怎么样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他今天得着我们个人，他得着家庭。好，神的工作，神的救恩，在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那他的单位好像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不是说个人就不能得着救恩，但是呢，我们可以圣经里面看好多的单位，他讲到一个家，一个家成为一个神工作的一个单位。那在这个点上，我们就知道今天神在我们的里面，他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他要我们生命能够像神。那生命的像神呢，其实对弟兄姐妹来讲，很多的学习是在家庭的里面。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在生命的当中的长进啊，学的功课，也许是受很多的痛苦等等的哈，那都在家庭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叫我们能够向神，然后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与神一同的掌权啊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从夫妻的关系一直到我们跟儿女们的这个关系，好，那在这个当中，不是外表的一个权柄，叫我们认识那个生命其实是最关键的。好，丈夫是妻子的头，并不是有一个属地的一个地位，然后你得着了一个权柄。那这个其实呢，在很多旧的时代，好，你说当时候这个丈夫就有绝对的对妻子的权柄，好，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今天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掌权，那一个座头，就像基督他是怎么样来掌权的，他不是在一个地位上，他在生命的里面，他做仆人，那他在生命的当中，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这个爱叫他真的是能够执掌所有的权柄。那我们从这个点上来认识掌权的实际是怎么出现的。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见夫妻的关系，那我们看见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今天父母对儿女，一方面来讲，父母是有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讲到后面很多讲到管教，讲到权柄，是有他的权柄，但是最高的一个权柄呢，是要从神来的。那这个权柄今天我们要执掌，他是在生命中来掌权的。那所以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做父母的就要拿着刑杖，然后他就来执行他的权柄。很多时候父亲眼睛看一眼，这个小孩子就知道父亲的心意是怎么样，那他们就愿意顺服。有很多的权柄还不是在于地位上而已。那我们讲到说，这是跟属灵的生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在整个来讲，我们就看见神借着这个家庭能够让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叫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向神，那我们能够在家的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来实行到说怎么样让基督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然后借着这些家呢，他掌权在全地。我想这个是神对家的一个托付。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蒙救赎的家庭，像挪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讲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这边讲到全家得救。在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讲到，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说中国字这个船就是在一个方舟，然后里面有一家八口。那这个呢，我们看见方舟它所预表的是讲到基督，他们在基督的里面，他们能够越过洪水的审判，所有在当时候所有的旧造要被毁灭的时候，但他们在方舟里面是一家，他们这一家他们能够得着拯救。然后我们在看见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他们是一家一家的，他们在他们的房子的里面，那一家取一只羊羔，然后他们需要把羊羔杀了，在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呢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因为那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那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那我们知道这个血，利未记特别就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表。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那就预表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那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那这个血是羔羊的血，这个血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所以这边所预表的，他们呢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其实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一家预备一只羊羔，然后杀了之后呢涂在门框门楣上，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房子。那我们看见这也讲到一家。然后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拉合，那第二章第十八节这边开始讲，就是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因为妓女拉合后来她保护了那一个两个探子，所以从这个点上呢，他们得到了一个，他们要把朱红色线系在那里。他说，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里。所以并不是拉合一个人他蒙恩得救，虽然是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一个恩典呢就临到他父的全家，等到他的全家。所以呢他们聚集在那里，凡出了你家门在街上去的，罪就归到他自己的头上。所以他们必须这一家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有朱红色线系的那个标记，好，那当然这也有他属灵的预表，但是我们就看见说他们蒙恩了，他们后来得了拯救，是他们的一家，好，他们的一家。那在新约的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十二节，那这边讲到一个哥尼流的全家，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所以他们去请彼得，那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那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通常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 那他们特别不愿意到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真的是不洁净的哈。那他们生活习惯，他们所吃的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不去。那特别你看彼得后来神给他看见一个大的异象哈，那里面有各样的走兽，那他讲到说俗而不洁的他从来没有吃过啊，但是神告诉他的话是你要起来宰了吃，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哈。这些俗而不洁的明明是律法上所禁止的，他神说你要起来宰了吃。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的异象一下子配合到哥林流家里来的人，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后来他就去了哈。然后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呢，当彼得在那里传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哥林流他全家的身上。所以你看见救恩不只是临到哥林流他一个人，然后他的全家都蒙了恩典，所以整个救恩就临到他的全家，他的全家得救。那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见，那这一段呢是讲到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们本来要往东边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哈，圣灵禁止他们，然后他听见了马其顿的这个呼声啊，这个异象这个呼召让他们一下子转了方向哈，他们就进到了欧洲，到了马其顿，那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他们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哈，最开始他们得着这个吕底亚的这一家，他们看见了遇到了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他素来敬畏神，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然后下面一句十五节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他和他一家，你看见吕底亚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那他向着神，他愿意听，他愿意接受。然后下面呢，这个救恩是临到他的全家，这都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的哈。他求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是非常的蒙恩的教会，保罗一想到他们啊，为他们祈祷的时候，他里面就是欢欢喜喜的。好，所以他讲到说，腓立比的教会是怎么样呢？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的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禁主，保罗他们为了在传福音，后来他们受到了逼迫，好，他们被下在监狱的里面啊，脚上上了木狗。我们如果想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哈，你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哇，这个赞美的力量，他们 sing praise 啊，就是那个唱那个赞美。啊，那个大能哈，叫他们真的是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这个锁链脱落，监门大开。那个禁足他吓坏了哈，他以为这些犯人都逃跑了。那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呢，你这个管监狱的禁足，如果犯人跑了，那你的命是没的哈，那可能你家都没有命了。所以他吓得不得了。但是呢，这边让我们看见哈。禁主领了命，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的木狗哈。这边我们刚刚讲了哈，那当监门大开的时候呢，禁主看见，以为囚犯跑了，他拔刀要自杀。那保罗怎么样？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你看，监门开了，一个囚犯哈，那这么多的囚犯，所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哈，没有人跑掉，我们都在这里。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那敬主他不只是看见了一件事，那这就这么 奇特的一件事情，而且他遇见了主。所以呢，我们看见敬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怎么讲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为着家人祷告，我们也会用这节圣经节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也真的是经历到，我们一个人得救了以后，然后怎么样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哈。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救恩临到这个敬主的一家，那他们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就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会为着我们的亲人来祷告，我们就会想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那这个就看见说，因为神的心意，他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家来蒙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我们看见当夜，就在那时候，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这一家蒙恩了，得救了。这是腓立比的教会，我们看见他开始，那在一路上呢，他们在所信的道上，他们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从得救开始，头一天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是在传福音的上面，他们是一同有份的。那我们讲到同心合意 ,koinonia, 好，这个字呢在圣经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有些地方翻译到交通，好，那到后面呢，他们在财务上的供给也是同一个字，他是讲到交通，他是讲到有份。所以腓立比教会是非常蒙恩的，好，那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不愿意从当地教会来领受各样的任何的供给，他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是他建立的，但他不从他们当中得着任何的供给。虽然他在真理上传讲的时候特别要告诉他们，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好，那这个不是指着牛说的，这个就是指着工人传福音的靠着福音来养生。但是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不用我这个权利。可是他接受从腓立比教会来的攻击，那这是很特别的。他也特别讲到马其顿教会所蒙的恩，那这个是恩是什么呢？就是马其顿教会，就是腓立比特别哈，那攻击他的需用。所以那个喜乐，讲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喜乐，有个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快乐，他们是怎么样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那我们从这些点上看见救恩临到一个家一个家，好，吕底亚的一家，然后呢敬主的一家。所以在神家的里面，我们说建造教会的石块呢是人的家庭。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每一个教会的建造，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一个扎实好很多这些家庭被建立起来，那教会的建造常常呢你就觉得说，好像家庭如果是软弱的，这个教会没有办法非常的刚强，要得着很多强壮的家庭。那当然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这个各样的问题哈。那但是这些当然不是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不能在建造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还是要有正常的，有一些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哈，然后被建立起来。因为家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根基，那这些家被建立起来了，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它能够显出它的力量来。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家这么重要， 所以夫妻的关系很重要，所以呢，亲子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属灵的传承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我们把人建立起来。那刚刚曾牧师已经交通到夫妻的关系的开始啊，特别就读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的圣经，那这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讲说以弗所书是说到一个最高的启示，还有哥罗西书哈，以弗所书特别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呢特别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么两卷书讲到最高的启示，那其中呢都讲到夫妻，还有讲到儿女，讲到这些好像我们说这就是人之间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关系嘛哈。那但是呢他借着这个关系，或者讲说其实在神永远计划的里面，他为什么创造了亚当，他还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从预表里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亚当预表基督，他要为基督得着一个配偶，能够与他来相配的。那就讲到丈夫所代表的，还有妻子所代表的。丈夫要爱妻子，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那这个爱讲到说舍己牺牲的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教会要顺服基督。所以呢我们就这边里面就看见讲到丈夫和妻子，那这个关系其实所代表的，他讲到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神在他永远旨意的里面说到基督和他的教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神心中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呢就是他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一些外邦人，那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同为后嗣，同盟应许，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与基督能够这样的合一，那这个是讲到神的奥秘。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哈，那家庭不是改造所，家庭是融化炉哈。什么叫改造所呢？那很多人在婚姻的里面呢都希望去改变对方，丈夫想要改变妻子，妻子想要改变丈夫，那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对方，那常常婚姻当中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当你在改变不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有了冲突，有了许多的怒气，因为你就总觉得对方在各样的点上哈，跟你的想要得着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有很多的争吵。但是家庭呢它不是一个改造所，我想这个点是很重要哈，它是一个熔炉，融化炉，所以呢我们必须个人被融化，而不是要想去改变对方，然后呢先从自己开始哈，我愿意舍掉自己，我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焚烧，他融化我们，然后双方被融化，都学习舍己，然后我们才能够融合在一起，好，融合在一起。所以不是想要去改造对方，好。那第二个讲到家庭不是一个法庭，家庭是一个学校，所以很多夫妻呢都是以是非来论断，好，你这样做的是不对的，你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像站在一个法官的位置上来做一个审判。但是家庭呢它不是一个法庭，家庭是一个学校，所以夫妻呢要进行学习，很多的功课真的就是在家庭里面你才学得到的。在夫妻的关系的当中，如果没有舍己，没有一个婚姻，两个人是非常不同的背景，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要把两个人摆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那必须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然后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掌权。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个三角形哈，这两个人呢 与基督的关系越近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也就越靠近。所以我们是愿意舍掉自己，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大，能够彰显。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夫妻彼此之间，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那家庭不是战场，家庭是工厂，哈。所以夫妻呢，不是站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上，那夫妻呢是要合作，好。那今天神的心意，刚刚我们都读到这么多，哈。他救恩，他的工作，他都是以家为单位。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就要宝贵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那今天很多的学习，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基督的生命，你说这次的冲突用很多的方法也许也能够帮助，也许也能够解决，但是如果这些方法帮你解决了之后，我们没有说从主那里来认识到今天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没有认识到说今天他要把怎么样的一个宝贝，那个生命赐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遭遇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是做旋转题一样，哈，啊，一直在那里发生啊，这次解决了下次又来了，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常常做辅导也有这个经历，哈。很多弟兄姐妹，你怎么又来了，哈？你的问题谈了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嘛，哈，就没有真正的改变，对不对？你说谈完了啊，他也好像哇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为他祷告他也释放了，哈，两个人和好了，你想说应该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但是下次又回来了，那好像转来转去都还是这几个问题，哈。那什么问题呢？最主要还是己生命。但是你说我们可以帮他辅导，我们可以教他一些方法，哈，他解决了他现在遇到的这个冲突这个难处，但他如果生命没有改变，那个问题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知道家是一个工厂，家是一个机会，一个熔炉，今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来改变我们，得着上好的福分。夫妻之间是这样子，家还有孩子，所以儿女呢，今天神给我们机会，当你要抚养儿女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父母其实都知道，好，那种心被刺透的那种感觉，哈，特别到孩子到了 teenager 时代，哈，有很多的父母当他们经历到说，哎，这我的孩子怎么真的是会这样子变成把我的心刺透，哈。那最近我们为一个弟兄，他的父母来到我们中间，他父母是非常属灵的弟兄姐妹，哈，他的儿子发生了一些事情，哈，你就看见说那个父母，我们跟他交通啊祷告说他们的那种那里面的那个痛，哈，那个祷告那种你说不出来的那种难过，因为他儿子犯罪，哈，那跟人家发生不正常的关系等等的，所以父母哎呀那种我没办法，那儿子已经其实都蛮大了，哈，但是呢这个功课啊，我相信神没有叫他们白白的受苦，所以他们好像虽然经过了好像里面那种撕裂心肠一样的，哈，那种伤心啊，那种痛苦，那但是呢这就是一个机会，神让我们在抚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那怎么样他来制作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夫妻关系，哈，因为这整个是说到一个家庭的组成，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父母还有儿女，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他这一边在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都讲到儿女，儿女呢要听从父母，跟妻子顺服丈夫他用的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很，你如果说今天讲到妻子要听从丈夫，那就糟糕了哈，因为这个听从是儿女要听从丈夫，就是你就必须要遵着去做的。那妻子顺服丈夫呢，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但是并不是说听从，所以这两个有差别哈。那今天如果丈夫叫你不信了，你难道听从吗？不是哈，我灵里面是顺服的，但是呢我不能够听从他告诉我的事情，就我们知道这个差别。那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这个点上常常是做父亲遇到的一个挑战，或者是父母遇到的一个挑战。所以在不要惹儿女的气，当你真正的要生气的时候，那或者是说你要管教的时候，那你怎么来应用？其实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今天很多的父母所忙的是什么呢？好像就是像救火队一样，今天只要他不要犯错，好，那今天我们很多的管教呢就是在这些点上啊，一下子这个闯祸了哈，你就要教导他，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呢要为他，好像他的前途，他的各样的学业，他要学这个学那个。我相信今天父母想一想所忙的事情，好，叫他不要闯祸，对不对？要按照规规矩矩的来做，然后呢要栽培他，好，当然吃啊这个住啊，然后呢栽培他要学功课，要学得好，然后要各样的活动技能各方面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忽略了一个点，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如果想一想，今天到底父母花了多少时间把神的话来教导他的儿女，来警戒他们，照着神圣经，照着神的心意来养育他们。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遇到很多的父母，那去年到国内去的时候啊，遇到很多一些的父母，他们就讲到他们的那个不得已，好像那个潮流啊，他说从小不要小学，幼稚园开始就要参加各种的班，才艺各样的，那所有的同学都是这样子，那你不参加就没办法，所有的时间你看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潮流的里面，花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大的力气甚至金钱，为了进一个学校也花很多的办法，很多的钱等等的那但是呢没有照着圣经的话，那个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一门课一起交通到讲到亲子的那个教育，亲子的教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点盼望一起学习。那我也知道说当我要来教这门课，我想说哎呀好像已经有点晚了孩子都大了那最近我有一个感觉感谢主我们家老三呢他现在是回家跟我们住那中午常常我们两个一起吃饭，我就发现他对于很多真理啊，或者是说我们所传的信息啊他有刚开始可能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从这些疑问里面呢慢慢我们就进入非常深的这个交通我们讲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那我们还在不在呢？好像很多的事情一面就非常的绝对但是呢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啊，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舍己有很多这些是跟我们认识的真理有关，跟我们的经历有关所以保罗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他后面又讲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那所以这些有很多的交通啊，我说感谢主，主还给我机会你说过去你想说他什么小的时候，那这些很多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来交通，哈，那甚至说他们大了一点了以后呢，很多这些学业上的忙碌啊，很多这个后来就毕业了，可能就不一定在你的身边了，哈，所以要有机会能够深入属灵的交通，那其实是主的恩典，哈，啊，但是今天其实，所以在父母跟儿女呢，主把我们要在很多的大大小小事情上，把属灵的原则，我们能够教导他们，那更重要的，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这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讲到说父母呢是管家，所以在诗篇127篇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很多弟兄姐妹一读到这个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就是神赐给我的，所以这个儿女就是他给我的产业，哈，啊，但是我们其实要认识到，神所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过是管家，好，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你说我银行有多少钱，这都不是你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钱财的管家，你说我有多少时间，其实时间不是你的，我们不过是一个时间的管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对这个点认识清楚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说好，这些是我的，其实我们所有的我们生命气息都是从神而来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事实上是神所托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托儿女给我们，他是一个人啊，那这个托付实在就太大了，哈，所以神如果今天托说我交100万给你，他还不过是一个钱财，好，他托一个什么事情给我们，那是一件事情，但他今天托一个人给我们，那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整个人的成长其实跟父母，我们说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我们是一个管家，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儿女的身上。那第二个点，我们看见说创世纪第五章22节讲到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哈，非常的重要，讲到与神同行，所以他在生这孩子之后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特别讲到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他与神同行300年。那这个与神同行今天是说到我们的生活，马土撒拉生了以后呢，以诺与神同行，那这一个其实是每一个父母啊，当我们得着了孩子之后，我们不是说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而是说今天神让我们看见他先要得着我们，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主的同在，有没有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让基督来居首位，来与神同行。所以这个点呢，其实来讲呢，求主也来激励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对儿女们有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对自己好像就是另外一个要求，另外一个标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要求孩子跟要求自己是有一样的标准，你很难来养育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说，哎，孩子们你们要爱主，好，但是我们自己呢，如果去爱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好，你说我们对他的要求，很多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爱什么他会爱什么，他们看见我们宝贝什么，孩子们呢他会宝贝什么，他看见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跟他讲说你要听话，但是常常我们自己并没有听神的话，那我们怎么来教导他们，那我们说你要把主放第一位，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常常把孩子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个挑战， 放在神的位置之前。我们看见有太多的父母跟我们讲说啊，没办法，我今天没办法聚会哈，因为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他的教练哈，今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要去学习。很多父母就是安排，他们的安排的里面呢，虽然他们讲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不好直接跟他讲说你这个是这样做，其实后果是不好的哈。那我们也不太想说伤害他们。但是我们也祷告主，让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认识哈，因为我们自己从经历当中也知道，你需要父母有一个认知，神是第一的。好，当我们愿意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在人看好像说你这样子，那不是一个很吃亏吗？不是一个好像他失去了一个机会吗？但是当你真的把主放在第一的时候，长远下来你就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所得着的，他不是说去学了一个啊，他的体操啊，学了一个什么游泳队啊，什么篮球啊，他如果是得着了主，他把主放第一位，那这对他的一生的祝福那是太大的一个福分。所以从一些小事情上，其实父母他们是一个榜样，父母的拣选，他们以为是对孩子好啊，我为了栽培你，我为了让你学这些哈，好，那你今天逐日你就可以不聚会了哈，因为你有这个课，对不对？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实际来讲，它的伤害比你付出的哈，你所做的事情其实你在伤害你的儿女，所以这些我们很难在教会里面。我们直接当这些父母来跟你来讲的时候，你很难来指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出于爱，他们想要照顾儿女。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说直接去指责他。好，那但是呢，有些时候像我们在信息里面，好，像我们在这样的交通的里面，或者专门对于父母们的一些讲座的里面，我们会举一些例子，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见证，好，那就盼望说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当时候跟他讲，他很容易受伤的，好，他觉得你在指责他。那但是我们经历，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能不能够听得到，这需要主的恩典，好，有些人就听进去了，那有些人就听不进去，就没有听到了，好。但是这个是圣灵需要来开启，那我们真的经历到说你把主放第一位，神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好多的年轻人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是学渣，有的是什么放牛班的，很多都是没办法了，那他们就父母就说可不可以到我们这边，他要来学习或怎么样。那每一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们就先跟他讲，第一件事，主是第一，学业不是第一。好，所以呢，所有的聚会都要参加，我们跟他们父母也都讲清楚了，所有的聚会都要参加，好，从祷告会到读经聚会，到教会的服事，好，逐日的聚会，各种特会，追求聚会。你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读书方面呢，确实改变了，好，很多都进了名校，然后呢，找到工作了，有些现在都结婚了。各方面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经历到很多，我们可以跟这个父母讲。但是呢，真正在我们当中的父母呢，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主的怜悯，因为他们活在这个里面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孩子都是需要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常常还在这个挣扎的里面，然后所以这个是需要逐步的工作哈。那在我们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很多的见证，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个原则就是主是第一位。好啊，像我工作从来没有一次因为工作而耽误聚会，所以再忙时候到了，我说我要去聚会了。好，但是你看见说神很祝福，大家后来就非常尊重你，他们知道说这是你聚会的时间。甚至他们公司办活动，最后就说你哪一天聚会，那天他们就绝对不办活动，他知道说你聚会你不会参加的，对不对？那他们 conference 啊，那个后来要请客户吃饭啊等等的， 他如果是在我聚会时候，我是不会去的，好，所以他们就要知道我哪一天聚会，他们要避开来。所以你就看见说，是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会有各样的挑战，但是把主放第一位，这是最大的一件福分哈。所以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那这门课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说一个人要当护士，他需要有很多的训练，对不对？要做工程师，要很多的学习；要做医生，那更是还要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实习等等的哈。那今天我们结了婚，哎，我们就做夫妻了，好，从来没学习过。那我们要有了孩子了，我们就做父母了。可能我们都忽略了，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学习。好，那盼望在这门课的里面，我们会讲到父亲。常常家庭呢，现在这个社会缺少父亲的角色。好，有时候父亲在家像没在家一样，好，就看他的报纸，看他做他的事情。好，那母亲呢？他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与孩子建立关系，那亲子关系的沟通很重要哈。还有讲到管教，他有很多的需要讲究的地方。然后从婴儿期到儿童期、少年期、青少年期，那每一个阶段其实还有所不同。那讲到灵魂起全人的教育，啊，我们讲到圣经中教养的原则，好。那最后一堂呢，会讲到侍奉神的家庭，特别是讲到属灵的传承。好，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保守祝福每一个家，那祝福每一个父母。好，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何等荣耀的心意放在你的家庭的当中，叫每一个家到我们成长，叫我们生命像你，叫我们能够让主你来掌权，叫你的生命借着在每一个家庭当中，主你来制作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特别求主真的是帮助所有做父母的，叫我们真是来学习怎么样照着你的心意来警戒，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哦，愿你得着敬虔的下一代，主啊，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